你喜欢吃淡的人就会跟你讲你煮太咸，啊，啊喜欢吃咸的人就跟你煮，就跟你说你煮太淡，啊，啊呢，这个呢都没有办法符合，所以你都得忍，都得忍，这叫做啊这个任劳任怨。那能够任劳任怨，你一直在发心，一直在检讨，一直在啊服务众生，功德益彰。在这个诸苦当中，恼害当中，还在利益众生，这个功德是啊增长得非常快。那么比较起来呢，底下净土无恼，佛道难成。可是如果你在净土修啊，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法华经，法华经佛不知道，那个释迦牟尼佛常受记啊，舍利佛，你未来生中啊成啊什么佛啊，这个佛你的净土啊多么的殊胜，好啊，现在有些净土没有三恶道啊，那大家呢都是非常善良，地平如掌啊，这个平这个地啊，大地也没有灾难，平平的就像手掌一样平啊，啊地平如掌，然后呢没有土石山丘啊，没有各种灾难啊，然后呢大家人天都还可以看得到，人跟天人呢之间可以互相沟通，还可以互相看得到啊，那这样子的净土殊胜的土，佛道难成，为什么呢？没有人恼害你啊，啊所以净土无恼，在净土里面没有人恼害你，所以没有人恼害你，你要成就就很难了。那天呢我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个居士啊，就前几天看到有个居士，他说他要到缅甸去修行了啊，因为这个居士，这位居士久久看到一次，而我看他是很想修的人啊，他也已经四五十岁了啊，他很想，我看他是真的是想要出家了啊，我就问他说，哎，你以后怎么打算呢？他说我师父，我要到缅甸去修行。好，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了，我马上跟他讲，因为通常有些人哦，他会很喜欢这种，就是怕太多事，怕太忙，好，所以呢他呢走这个修行路呢，他就会想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地方啊，我就是每天打坐就好了，那个这是最轻松的，所有的修行方式就是每天在那里打坐最好的，然后再起来再精行，再打坐再精行，啊，这个不是很轻松愉快啊？啊，可是呢，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因为在现在世间上哦，你要证出果不容易，而且福报也没有办法增长太快，也福报常常是损福报多。因为你在那里禅修呢，常常很多问题你烦恼降伏不了，也善知识指导也非常少，现在要善知识的那种很大的指导也很难找到了。好，那自己的贪嗔痴又没有办法熄灭，好，遇到境界来马上就倒，像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面，好，没有人给你恼害，大家就是打板就出来吃饭，然后呢吃完饭大家回到自己的谷底，就是他们那个泰国哈，自己打坐的那个小地方，每个人就一小间，他就回到自己的谷底在那里打坐了，然后呢再打板又跑出来吃饭，好，然后又回去自己谷底，没有人跟你恼害你啊。那个出来吃饭他们也是出去托，有时候是很多时候是托钵了啊，出去托钵，然后托钵好又跑回来啊。如果严格一点的道场还稍微规定不能聊天啊，那自己呢就是回到自己谷底都不讲话，这跟闭关没两样了，禁足或闭关没什么两样。通常这样子的人，我所看到的人，他要再回到僧团，他要再回到那种大团体里面，他都会有一种你跟人家相处应对互动之间哈，就不好互动了，因为你在团体里面相处，你有很多要学习的他没有学习到， 所以呢，他要利益众生，就变成那个方便善巧以及能力就越来越萎缩掉。他那个对于这个众生的那种感触哈，你怎么样去帮助众生？你怎么样子那个那种柔软心？他有很多东西，他就慢慢的就没有办法那么充实。你反倒大圣修行人，像广贤老和尚的道场，广贤老和尚，我最感动他那种，他有一天到厨房去，他就跟厨房人员讲，好，那在地上洗菜切菜的老菩萨，那些大众老菩萨讲，好，他说你这样，你们这样才是真的有修道，有修起来。哦，我那这句话真的是，我每次都是跟大家提到这个事情，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子才有办法，那个一日修道胜他方一劫，啊，懂这意思吗？因为你要在这个环境里修，你真的是迅速增长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呢。如果你一个人在孤寂里面慢慢在那里打坐打坐打坐，好，那你有很多你可能你福报没修到，智慧也不见得增长哦。智慧，你的那个空性智慧也不见得增长哦。啊，现在指导空性的又几乎快没有了，啊，几乎快没有了。那个禅定到底是怎么样禅定，我们也很难知道别人的深度啊。好，所以呢，我就常常的赞叹说，大家哈，一定要有一个说，我们这个珍惜我们中国佛法，在现在是非常适合末法众生。好，所以我说那天我看到他说他要去缅甸去修行，我说你不妨考量在我们汉地啊，找一个丛林道场，自见正确的出家人，好好跟他出家，好好修大圣之法，好，那也好好的认真，你这样福慧还可以增长，然后呢，好好念南无阿弥陀佛，好，依着净土而修，我就劝他这样。那重点是什么呢？我也跟他勉励，假设现在没有人误会你，你怎么知道自己程度到哪？如果没有人误会你，或是没有人嫌你，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到哪？啊，那他一听，后来跟我讲，哎，师父好像也有道理啊。好，好，那我们来看下面，忍人者稀，啊，那能够忍耐的人是真的非常稀少。好，那虽忍诸苦，功德益长。我们虽然能够忍耐，所以哈，你在道场里面哈，很多很多事情要多多去忍。你光是这个忍的功夫能够做到哈，这功德增长就是真的是迅速，好迅速。好，我们看下面，于佛法中若欲退行，当忆过去经无量劫在地狱中受自猛火碎身等苦，无逃避处。就说我们在佛法中如果想要退心了啊，想说我这个修行这条路真的很难走，我看我还是当凡夫好了。这个有这个不少人啊，他在修行路上他会退心。那这个退心呢，我们就要怎么想呢？当忆过去经无量劫，我们要回忆，因为在道理上我们绝对知道，忆到我们要回忆过去无量劫来，我们一定经过什么呢？在地狱中我们一定经过地狱之苦。我们过去生啊，绝对每个人都一样，包括菩萨也一样，佛也一样，在过去生中都经历过地狱之苦，受自猛火的苦，碎身这种苦，无逃避处，还逃不了，只有这个业消完了哈，你才有办法从这个地狱中跑出来。人中苦者百千万亿，不重于彼一瞬目顷。我们在人中啊，在这个人道当中啊，这个苦啊，人中的苦啊，人道当中的苦啊，虽然有百千万亿种，好，各种 你生生死死，生生死死，在人道当中，虽然你如果说你经历的是人，人里面呢有虽然有百千万亿的苦啊，绝对不重于，不会比你那个比在地狱当中过去生曾经经过的地狱啊与比，这是过去生中的地狱啊，一瞬目顷，这个比过去生中你待过的地狱，一瞬目就是一眨眼，眼睛好稍微看一下，一瞬目，这样瞬间的苦还来得苦，因为地狱苦实在是太苦，你的眼睛眨一下的这个苦啊，都已经苦过在人道当中的苦千百千万亿。好，所以你看过去生中在地狱中的苦是这么苦，那么假设我现在遇到佛法不赶快解脱，我未来生中也必入地狱，也必定有一次会入地狱，假设我还在轮回就有到地狱的可能性。好，所以一想到过去在地狱的苦以及未来我绝对可能入地狱的苦，那现在底下若不坚固情形诸度，云何能尽生死大苦因缘。好，如果我现在不坚固，赶快不好安住在我现在的修行，一直慢慢的往前走，顺这个解脱之道走，解脱生死轮回苦这条路走，好，勤行诸度，勤行诸六度万行啊，这度是六度嘛，好，那勤行所有的六度万行的各种修行，那云何我们要如何能够尽生死大苦因缘啊？你看生生世世的这个苦多苦啊，恩恩怨怨的苦，三途罪人，若能救苦，若为人救，人若不能救众生，何名慈悲？就是生生世世这个苦，我们呢要去思维，那个是真的是很苦的事，所以我们赶快勤修诸度，你这样才能尽这个生死，才能够了脱这个生死，而脱离这个三途罪人。好，若我也能救，假设我现在是一个能够救度众生的人，能救，我能够救度众生，若不能救众生，何名慈悲？好，如果我有能力救众生，那我如果又不去救众生，那不叫慈悲。既无慈悲，菩提分法，依何为本？如果我没有慈悲心，他现在是在讲说前面二十五篇，哈，我们静心，静我们这身心，自利啊。前面二十五篇都在讲断财色，对不对？啊，断财断色，啊，然后呢，五停心观慢慢去修，所以我们身心慢慢稳定，我也比较能够跟人家福慧又的慢慢增长，比较可以跟人家讲佛法，也比较可以利益众生，做诸功德事，做各种功德事。假设我是已经有点能力了，我还不去救众生的话，那怎么叫慈悲呢？好，为要那这个慈悲就谈不上了。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慈悲心呢，那这个菩提分呢，就是菩提这件事情，这个法，那要以什么为本呢？因为菩提要发菩提心，就是以慈悲为本，就是以慈悲为本。若无根本则缘种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慈悲心之根本，你就没有菩提心这个种性，发菩提心人的这种种性，远离了这大圣种性，我们就不是大圣种性之人。好，这个种性我们一般讲种性，好，就讲二圣的种性啊，禅体啊，就是没有慧根的种性，好，跟我们讲这个大圣种性啊，菩萨种性，我们一般都是讲这样。好，如果我没有根本，假设我没有慈悲根本，这里讲的就是远离了这个啊大圣的种性了。是故菩萨愿尽后生，不破菩萨戒。所以这个菩萨愿尽后生，就是愿尽未来际，好，从现在开始算起，好， 今生今世以及未来都不破菩萨戒，不破菩萨戒。这为什么特别讲菩萨戒？因为如果退菩提心的话，如果我们退失菩提心，退失利益众生之心的话，就是菩萨戒就破了啊，就破。因为这菩萨戒的这个根本就是菩提心，如果你菩提心退失，你菩萨戒就退失了，就会有损啊，就会很损这个菩萨戒。所以我们这个菩萨戒的根本在菩提心。声闻之人受行具解，如可善知恶戒差别？这个声闻的人呢、啊，是受行具戒。什么叫行具戒呢？因为在声闻戒里面哈，他谈到要犯戒啊，就是比如说你杀生，杀生啊，杀生呢，你要判断这个杀生这件事情，你是真的有断了生众生生命的，你才有算有犯啊，这叫行具戒。就是你在形象上你真的有做到这件事了，你才算犯。如果你心地上有杀心，你心里面有想杀啊，有想杀，可是你还没有去杀对方，杀这只啊，比如杀这只鱼啊，好钓鱼啊，杀这只鱼啊，好，或是啊杀这只鸡啊，好啊，杀这个动物啊，甚至杀人，你心里面有杀心，可是没有杀，你还没有犯，还没有犯声闻之戒。好，声闻戒的解释有好几种，那么这现在讲的是啊比较粗浅的啊，那不是四分律哈，四分律他讲的，如果是四分律谈声闻戒哈，他是有旁通大圣的讲法，他是在第二念开始，你第一念杀心他还没算犯，你第二念这个杀心还在就有犯，就犯啊，就要犯这个是要自我呵责啊，就有轻微犯了啊。等到你真的造杀戒了，真的造到犯了，这整个断对方的命了，断命了，那这个呢就是整个犯了。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形象上啊这个犯，啊这个样子声闻之人呢，他是受行具戒，你形象有犯了才是真的完全犯了。所以如可善知二戒差别，你呢就要知道两种戒这是有差别的，菩萨戒跟声闻戒是不一样啊。菩萨戒重在起心动念，他动念的第一念头犯了就算犯了，所以你起杀心的时候你就赶快呵责自己，你就是有违犯了。所以菩萨戒是非常严谨的，好，是严谨的。你这个你只要念头有起我要打妄语的时候，这个呢就赶快要呵斥自己啊，我刚刚有想要打妄语，连这个想心跑出来就赶快呵斥自己。所以菩萨戒跟声闻戒它差就是差在这，所以二戒差别。好，那么菩萨者底下，菩萨者不染三界不厌三界，求无为道不住无为。好，就是菩萨呢，他是什么叫菩萨呢？他不染三界不厌三界。什么叫不染三界？底下会有讲到哈，不染着在三界里，不厌三界，他也不会讨厌这三界。我现在提这个厌，我顺便解释一下，讨厌人世间跟出离人世间这是两件事不同的，出离跟讨厌是不同的。我现在厌离人世间跟出离人世间这是两件事情，好，两个不同的心情，可是感觉起来好像一样，可是完全不同。出离的人哈，我看破世间，这世间的一切事情，这个是非啊、名利啊、财色啊什么，他不会染在他身上，他不会有污染，他也不会去执着，他知道这一切是虚幻的，所以呢他虽处人世间，可是他不会被人世间的这些贪婪的各种外那个事物所染着，不会，因为他知道这世间是虚妄，也是个苦，贪呢就是个苦。那可是厌离不同哦，厌离的话，他就讨厌这人世间，他就不愿意再来了，因为他讨厌他，所以他会厌离，他就不愿意再回来。我这人世间我不会再回来。好，不会再回来，这叫做厌离。所以这个厌离就是有点气舍的意思了，好，有点气舍。 那么菩萨呢，他呢出离但是不厌，菩萨的心是这样哈，出离而不厌。好，底下求无为道不住无为，求无为道就是求解脱之道。好，我呢真的身真能够身心自在，像罗汉天地自在，好，旷劫的寿命助动天地，他的六通啊，好，六神通助动天地。好，那大那个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他就能够四处遨游。啊，罗汉的范围只能在这个佛教化区，三千大千世界，他没办法跑到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的他方世界去。好，所以呢，他至少罗汉他能够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四处遨游。好，那这种情况，他就有很大的自在。那求无为道就是我呢，就是至少我自在，我呢不再受生死轮回的这个戏服，好而得自在。好，可是虽求无为道而自在，也不住无为。所谓不住无为，是像罗汉，他就在他会厌离世间。罗汉的离是厌离，他不是只有出离，他是厌离。因为罗汉的涅槃啊，他一证这个涅槃果位哈，他就进入在涅槃的环境里，他呢就会去住在那个无为里，就是涅槃的那个环境，涅槃呢，啊，清净无为的那个涅槃环境里，他就不跑出来了，啊，因为他觉得人世间一切都是苦，啊，我以呢所作皆伴，啊，不受后有，罗汉呢他就不会再受后面轮回的有。的这种戏服，那么他也不会再来，他也没心，他没有心再来人世间，所以他没有这个心。可是菩萨不行，菩萨跟罗汉的差别不同，菩萨他不是厌离，他是出离，他虽解脱，可是他不会讨厌，他不会讨厌人世间，因为为什么呢？他有个大悲心哈，要去利益这些众生，所以他不住无为，他不会住在自己的清净涅槃里面，不愿意。回来人世间去利益众生，他菩萨不会这样，菩萨呢还是会再回来人世间三界轮回里面，他去示现各种方便善巧而去利益。所以呢，底下常处生死而无生死，常处在生死当中而自己没有生死。为什么叫做没生死呢？这个无生死的意思是出入自在，生死自在。菩萨是这样，出入自在，我随时想什么时候投胎我就什么时候投胎，我随时想什么时候离开，好啊，就什么时候离开。好像那个上次讲那个阿难呢，阿难尊者120岁，然后他呢想要自他想决定哪第几岁，好，我活到几岁现在该走，我想走，他就自己决定自己走。好，他不会被寿命所束缚，生死自在。好，那想要活多久就活多久，像迦叶，啊，迦叶尊者他就一直还活着呢。好，那这个罗汉他是真的可以旷劫寿命哦，他真的是可以旷劫寿命，所以叫生死自在。好，底下何故不染三界烦恼禁锢，夜不系故，不厌三界悯众生故，大慈悲故，求无畏道故，欲自他利故，随顺大圣故。好，底下呢这几个这么多故哈，好，这么多这些都在形容不染三界。什么叫做不染三界？因为烦恼禁锢，因为他烦恼禁了，他没有贪嗔痴，他贪嗔痴已熄灭，所以不贪染这人世间所有一切，所以烦恼禁锢，不染。业不系故，所以叫业不系故呢，因为他生死自在，好，因为生死自在，这业绑不住他，他想要什么时候离开就想什么时候离开。他想什么时候来投胎就想要就什么时候就可以来投胎，他就出入生死轮回自在。 但是我们现一般人现在不是啊，现在随意流转了啊，我想什么时候死，这个是没办法自己决定，想什么时候来投胎也没办法自己决定，我要去哪一户人家投胎也没办法自己决定。好，啊，你想要富贵，想要贫，想要这个做什么做什么都没有办法自己决定，都什么决定啊？业力决定。你过去种的善，修的恶啊，修的善所种的恶果，恶的因得到的恶果，这些呢都是业力在决定。那可是菩萨跟罗汉不同，业不系故。但是业不系故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哈，他这个一定，这个不是说他不受果报哦，大家不要误会哦，他还是有受果报。像这个佛陀啊，佛陀他来到人世间，但因为他过去生不是敲那个鱼头吗？敲三下，今生感烧头痛三天吗？佛陀不是有一次头痛三天？那这个痛三天是因为过去生中，他去敲那个鱼的头啊，鱼王的头啊，敲了三下啊，然后感召今生头痛三天。啊，这个呢也还是有个业哦，可是呢，他这业不绑住他，是不绑住什么呢？他心不会受这个病苦的烦恼，所以他虽然已经解脱，佛陀是大解脱之人，可是过去生还有些余报再来的时候，他不会受这余报而烦恼，所以叫做业不系故，业不会绑住他的心，可是你外在的这个肉体还是会受报哦，好、哦，还是会有一些因缘的感召哦，好、哦，他会感，如果过去生，比如说跟提婆达多结的缘，今生又遇到提婆达多，好、哦，那今生那个过去生跟哪些人结到善缘，这些善缘还会再来，好、哦，会再来，这都还是因缘，缘生缘起缘灭，都还是因缘生因缘灭。等到佛陀他这些他今生啊，他今生所出世，他今生出世成佛，把该度的众生都度了。那什么叫该度的众生呢？过去生有缘感召今生碰到的这些众生，他都圆满了，都度完了。最后一个老人家也度了哈、啊，最后在涅槃前不是度了一个老人家吗？好 啊，最后一个他也度完了。他说他今生该度的也度了，啊，未来生中，哈、啊，未来生的一些人该铺路种的种子也帮他们种了，好，然后呢，他今生缘分就尽了，他就涅槃了。这个呢，都是叫随业，随他的这个业而利益众生，可是他并不被业所系缚，啊，因为他可以随时自在而走。啊，随时自在而走，决定他，啊，他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啊，这样业不系故。可是人在轮回当中，他视线的时候，他还是跟过去生的因缘，好、啊，而有他的那种各种现象会出来，啊，像这个舍利弗啊，舍利弗身体不好，他虽证阿罗汉果位，可是呢，他身体还是病啊。有一次舍利弗是病的被抬到佛陀前面去听法的，啊，像抬担架一样抬到佛陀前面听法，啊，所以所有的罗汉他也因过去生的因缘而身体有的生病，有的没生病，那个也是他过去生，如果过去生杀生少，今生身体就比较好；过去生杀生多，今生身体就比较不好。这个还就是叫业。那么可是他业人呢不会系缚他，他可生死自在。他还是可自在，所以他绑不住他，可是还是会在事项上还是会有显现的，好，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哈，所谓业不系故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业显现哈，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厌三界悯众生故，不厌三界悯众生，他为什么不厌三界？因为他悲悯众生，所以他不会厌离三界，因为他不讨厌众生，啊，所以呢，他会对众生的慈悲，因为众生贪嗔痴这三毒之火一直在燃烧，很苦，大家都被这个贪嗔痴的三毒火烧得很苦，所以呢，虽然这个菩萨，啊，可能也被对方烫到， 被他的贪嗔痴所伤到，可是他有慈悲心，他会愿意再过来再度化，啊，即使是伤害他的人，他呢也还是会悲悯他，啊，觉得他非常的苦，我呢希望能解脱他的苦，这是菩萨的悲愿。所以因悯众生故，所以他不会嫌弃众生，不厌，不会厌离三界。大慈悲故，求无畏道故，啊，大慈悲故。因慈悲心，所以呢他不会厌离三界。求无畏道故，好，这个无畏道除了声闻无为，声闻的涅槃的无为，更进而啊到菩萨的这个阶位，像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每他的阶位越来越高，好，越来越高，他的那个证悟的深度会越来越深。欲自他利故，啊，他呢要这个啊自利利他，所以呢他又要来啊生死视现在生死轮回里面度化众生。随顺大圣故，啊，随顺这个大圣的法，因为他等于他的走的这条路呢就是要成佛之路，啊，成佛之路这条路上呢就是依着这个阶位，一个阶位一个阶位，他就慢慢的往上修，所以叫随顺大圣。好，何故不住无为摄正法故，摄众生故，何故常处生死力行同事故，本愿无尽故，而非生死业种尽故，得大自在路解脱海故。 好，这一段呢我们下礼拜再来讲，好，因为这段就要完整讲，我们现在时间也已经快到了啊，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下礼拜从何故不住无为，好，从这里来谈，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说。哎，哦，不会，哈哈，这里的净土不是极乐世界的净土哈，大家不要误会啊。净土，我们刚才讲54页的第三行，净土无恼佛道难成，这个不是指极乐世界净土哦，哈，是指他方世界各种佛的有些佛土哈，像我们释迦牟尼佛100岁在这里成佛的时候，人寿100岁，那么这个我们第一尊佛是哪尊佛？这个贤劫第一尊佛，他在60000岁的时候成佛。啊，6万岁的时候成佛，那60000岁的时候成佛，那时候的国土啊，大家都非常善良，没有天灾地变，什么都没有，好，那也很像净土啊，那个三恶道众生非常稀少，所以那时候呢就没有什么恼害，那可是要在那个时候成佛也是不容易的，啊，就是不说不容易了，就是说。他的修行没有像我们在这里啊这么苦的修行啊，在越苦的地方修行呢他会修得越快，可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末法时代要劝大家往生极乐的净土呢？那是因为这里的修行虽然一日的苦可以比他方世界啊胜他方世界一劫，不是净土，不是那个极乐世界哈，极乐世界是整个解脱了啦，你到世界极乐世界，你只要一去极乐世界，你就等于虽然你本身还有业还没有完全解脱，可是你一去就是必定解脱，所以就等于是脱离生死轮回了，所以你一去极乐世界就是脱离生死轮回，那这个就不用，但当然是就圆满了哈，就好了，那可是你到非解脱的那个这个净土，佛陀的净土，你是到其他尊佛成佛的那个国土，那时候还有三恶道，不是有的是没三恶道，有的是有三恶道啊，但是呢都至少比我们这个娑婆那个五浊恶世来得好，而且好太多，好，那在他们那个世界里面你自己本身还没有解脱啊，可是又没有又不苦，所以呢佛道难成，没有人恼害你，所以佛道难成。那我们现在呢要劝人家去西方净土，是因为我们现在太苦，苦过头了，有时候苦过头是不行了， 然后染污也过头，染污啊，染污太多，染污的环境太多，很多修行人根本没办法修。那没办法修，那只有依靠佛菩萨的依靠这个阿弥陀佛的加持力，要在今生今世整个脱离，好，整个脱离轮回苦的话，那就只有靠弥陀的法门。好，这是整个到这个弥陀净土，这是指这样子，整个到弥陀净土是整个圆满，啊，是整个脱离生死轮回。这里的净土是还没脱离生死轮回的净土了。好，如果已经脱离生死轮回净土，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好，这个是指还没有脱离生死轮回的净土。好，如果今生在轮回哈，如果你今生没有解脱，在下一次更难哦。真的，在下一世，我们的下一辈子啊，要再遇到佛法啊，实在是很，遇到正知正见佛法是越来越困难，难度越来越高。好，好，你说，哎，哦，这个不厌，我刚有提到，好，二圣是有厌，二圣是有厌，啊，菩萨是不厌，可是菩萨是指出离，就是看破，看破，好，然后出离，这是他有出离心。他是有这个出离之心，但是不会厌恨、厌恶、厌恶这个轮回，所以他会因悲心的关系，他会回来再来利益众生。可是这个厌生死哈，我会跟大家讲说，如果没有办法出离心那么深刻，厌也是好事了。好，你至少厌离这个生死轮回苦，也总比好喜欢生死轮回好。如果按照这比较上来看，好，这个厌弃总比好要生死轮回好。好，那这个我这样子指凡夫啊，总比凡夫的贪着生死轮回好。好，厌弃生死轮回是比凡夫的贪着生死轮回还要好。所以呢，如果按照比较来看的话，那个有许多经论上面他提到是厌离，好，那这个也是好事，啊，也是好事，啊，只要只是说在菩萨这个心境里面，他这个厌的感觉就减少了，啊，空性出离的感觉呢，那就比较深，好，那这是没有冲突，这是层次上的问题。我请教大家一件事情哈，你们对于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好，你们有研究的举手一下，没有研究啊，都是知道了哈，因为这一本哈，它的确是比较不多人讨论，可是很重要，大家讨论到弥陀啊，阿弥陀经大部分都是弥陀要解啊，你要讲莲池大师的著作可能就不多，那么那个净空老上以前是有讲过啊，可是呢他没有常常，他可能好像只有讲一次而已，好，所以这个呢在啊，因为这个不遇到这里广论哈，已经有太多人在讨论，好，太多人讨论，那这部分算比较深，那个莲池大师的这个是很值得看，他比较文言，好，那也比较深，好，也比较深，所以我还是想说啊，尽量我们就以净土为主了，好，净土为主，因为那时候心情是觉得是说，因为我会常常引用《不遇到次第广论》里面一些次第，好，来跟大家来讨论，好，但是呢，因为现在讲净土的人哈，说实在话比以前少，哎，真的比以前少，好，这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真的能够了解弥陀净土的殊胜没有过去多了，好，所以我们还是多谈这个净土比较好，好，尤其莲池大师的著作，莲池大师的著作有个好处，他跟藕益大师哈的著作有不太一样，因为莲池大师是一方之主，他是一个大丛林的住持，从他 写这个水陆法会，水陆法会这个仪轨啊，他在旁边，他有去编这水陆法会的仪轨。水陆法会的仪轨不是他编，可是他有去整理。然后他对于这个堰口，他也有去做整理。堰口啊，他自己亲自会去上去放堰口。那这些呢，都是非常特别的。这是很多的祖师哈，很多祖师虽然都有类似的概念，可是像莲池大师这样不多。所以表示呢，莲池大师是全方位的祖师，全方位啊，从我们一般讲什么都会，啊，他是什么都会，他是那个什么概念他算是比较圆满，啊，比较四平八稳都照顾到，所以他写出来的著作也同样有这种精神。好，那藕益大师他比较是他的那个著作啊，他比较是属于那种在道心上面，道心啊，修道是修行心啊，修行心非常坚固，而且那个一个人修行的节操啊，好，他是非常的很稳啊，非常的很稳，他是属于这样的。所以那个莲池大师他那种宽广的心胸写出来的哈，好，它是跟一般是不同的。那我们呢就一起就是想来欣赏这部哈，这部莲池大师的著作，好，那个应该会在五月，好，五月份，我会跟这个基金会啊来讨论啊这个时间，好，来讨论这个时间。